Hello，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来聊一聊应不应该让孩子出国留学这个话题。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一个会员朋友啊，在会员群里呢问了相关的问题。恰巧呢，我今年啊就接待了好几组朋友，其中三组呢都是孩子来新加坡读书的，有两个孩子呢还是我和我老婆替他们担保的，所以细节呢还是知道了不少的。这次有会员朋友在会员群里找我提问呢，也是给了我一个蛮好的提示啊。有时候呢，会员视频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呢，我想大家可以在会员视频里提问啊。就每个月呢，我会把一些简单的问题呢汇总起来做个视频，也来个这个倒戈解答万物。那有些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一两句话讲不完的呢，我就单独做个视频来聊一聊。大家呢就在会员视频下面提问就行了啊，在微信群或者在 Telegram 群里问我呢，我不一定看得到。那有时候留言啊实在是太多了。说回留学啊，那么很多人问的这个问题呢，它比较简单，哎，他就说导哥，你觉得留学好不好呢？那其实这个问题它没有办法直接用一个简单的好或者不好来回答，大家要做一个综合的考虑。我觉得呢，首先是要征求家人还有孩子的意见。那有些比较重视家庭、重视亲情的人呢，就是喜欢全家人在一起的感觉。我当年出国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同学呢，是想跟我一起出国的，结果他妈妈呢，就坚决不允许，他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呢，离自己太远。那这种想法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对错啊，就大家赚钱打拼呢，本来就是为了快乐嘛。如果把所谓的美好未来建立在不快乐之上，其实也是本末倒置的。现在我那个同学在国内过得还可以啊，就属于普通的中产阶级嘛。那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出国呢，它也是一种赌，好不好呢，不一定。但是如果觉得出国本身呢，就让人觉得非常难受了，那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难受啊，这个就属于有一个比较高的确定性的损失了，那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出国了。那这个呢是第一点。然后大家要对自己的家庭条件进行一个评估。一般人可能会以为说没钱就不适合留学啊，我认为恰恰相反啊，没钱的家庭才应该要送孩子留学，这个绝对不是何不食肉糜啊！我要打破一下大家觉得留学都很贵啊，留学就是镀金的误区。有些留学呢是不一定要花很多钱的，国外有很多学科呢是免费的，甚至呢还给奖学金的。比如说来新加坡读这个护理啊、教育啊，还有精密工程之类的大专课程，都是不用交学费的，政府呢还给奖学金。这些学科毕业后啊，就工作非常容易找，而且工资呢也不低，唯一的缺点呢就是比较的累。但是对于中国的底层年轻人来说，那这种工作呢已经非常不错了。所谓的累呢，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其他的比较好的工作比啊，但是相比于中国的正常工作，那绝对不累，而且薪水呢会比中国高得多，至少是2到3倍。发达国家其实对于愿意努力工作的底层人呢是非常友好的，那也不难理解嘛，那因为发达嘛，但是也是因为发达，所以老百姓呢就不愿意做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导致这些工作岗位的空缺很大。但是老百姓呢通常又不喜欢进来抢机会的移民，又由于有这个选举的存在啊，就导致政府呢不敢大量的引入低端移民，那这就给出国留学但是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提供了机会啊。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啊，就通常来说呢，越是没钱的人越难获得这类信息。那能获得这类信息的人呢，基本上都是生活条件还可以的家庭了。这类学校对他们的吸引力啊是比较有限的。中产的孩子呢，大部分情况下应该是不太愿意做个护士或者技术员的。即便这类工作比中国的大部分的工作都要赚钱，但是心理上的那一关呢，还是迈不过去。所以中产的孩子呢，就得走另外一种留学途径了。这个呢，等一下讲。底层的孩子该不该留学啊？我的态度呢很清楚，那就是应该留学。逻辑其实和张雪峰说底层的孩子应该读工科是差不太多的啊。那说完穷人呢，我们再说富人。我这里说的富人啊，是已经完全财富自由，家里搞不好呢，还有一笔非常丰厚的家产要留给孩子的。我呢比较的倾向于啊，就不要让孩子太早出来留学，或者呢干脆就别留学。那如果要留学啊，就也尽量不要去美国这类国家留学。发达国家的优势呢是资源比较丰富，学习生活啊都不卷。但是对于富人来说，这些优势啊其实没有意义，因为这个都只是能吸引普通人而已。外国的精英呢，其实还是挺卷的。美国的精英教育啊，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美国的精英家庭的孩子呢，是不会去那些比较容易进的公立学校的。作为一个中国的家长，即便在中国有点实力，也是很难把孩子弄进一流的私立学校的。那不是说不能啊，而是说很难。你去学校呢，捐个图书馆啥的，应该就比较容易了。孩子一旦进了一般点的学校啊，自身条件又比其他孩子要好很多，很容易会出问题。惨一点的呢是放飞自我，好一些的呢是接受西方的平民价值，彻底躺平。那在我身边就发生过真人真事啊，就家里几十亿的家族企业，孩子呢去了美国读书，万幸呢是没学坏啊，但是对事业和钱都没啥兴趣了啊，就想留在美国躺平。这个呢其实是中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冲突啊，注意我说的是主流啊，欧美真正的精英阶层的价值观，还有犹太人的价值观，其实呢和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是很像的。 那这个也是中国这么卷的一个原因啊，就很多人呢，他没有富人的命，但是呢有富人的病。我说这个病啊是打引号的啊，其实呢就是价值观。价值观的确立呢，需要父母在旁边持续的引导，那还需要周边的环境的影响。一个不工作不赚钱的陪读妈妈，有时候呢是不够的。那所以呢，作为一个一代或者二代的富人，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啊，他的价值观和你同步，那留学的事儿呢，就一定要三思了。我认识的绝大部分的真正的富人啊，就除非能把孩子送去校风非常好的私立学校，或者说是来新加坡获得公益教育的资源，否则呢，都是情愿把孩子留在自己的身边的，或者等到孩子的价值观、世界观已经成型之后，才把孩子送出来。所以，真正的富人和真正的穷人呢，我的建议都比较简单。穷人家庭作为父母已经一事无成了，就不要把孩子绑在身边，让他们自己呢出去飞。富人家庭呢，家大业大，在送孩子出去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比较值得聊的呢，其实是中产。那对于中产来说啊，就要考虑的东西就比较多了。那我个人觉得，中国的高考呢，目前来说，对于中产的孩子，依然还是一条可行的向上突破的路，不是说一定要出国的。那出不出国，首先要看孩子本身的能力。那如果说孩子本身的智商特别的高啊，又特别的努力，高中毕业之后妥妥的就是985了，那么孩子是没有必要很早出去的，甚至呢就没有必要出去。我在移民的那期节目里呢也已经讲过了，在国内发展啊确实比较卷，但是天花板呢会比较高，国外舒服是舒服啊，想要有大成就呢是不太可能的。目前我知道唯一的例外的领域啊，就只有学术领域。那在这个领域里呢，中国的留学生是能出头的，因为学术领域呢要看个人的能力。就算带团队啊，也不是个很大的团队。那我老婆就是搞学术的嘛，那我大概知道一些学术圈的事，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对于纯搞学术，但是没什么家庭背景的中国学生来说呢，海外的学术圈反而会比中国的学术圈更容易出头。所以如果我们从孩子的成绩出发啊，孩子的成绩特别好的，又不想搞学术的，那么不一定要出国。如果实在是想出国看一看的，或者镀个金的啊，可以把国内985的本科读完，然后呢出去搞个水硕，之后再决定是去是留。至于成绩普通、家庭又只是中产的孩子，哎，那就要再多看一点了。首先呢，还是要再看一下家庭背景啊。虽然说都是中产啊，但是中产和中产之间的区别也是不小的。比如说，哎，有的中产他是公务员家庭、央企家庭，也都是属于中产家庭，是吧？如果说未来有把握能把孩子搞进体制内工作的，那么其实也没有必要让孩子出国，因为在体制内工作压力不大，收入福利什么的呢也都挺好，而且还很稳定，又能照顾家里啊，所以幸福指数啊那还是可以的。陈平不是说这个2000人民币的中国人过得比3000美元的美国人舒服吗？这个啊有点扯淡了啊。但是工资6000人民币的公仆啊，那肯定比工资6000美元的美国中产要舒服。美国人拿到6000之后啊，就要交保险，要交税。那公仆拿完6000之后呢，还有各种消费卡呀、奖金啊，国家还给交各种保险、养老金。退休之后呢，还有顶格的退休金、公费医疗，是吧？那真的是不要太爽啊。然后呢，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家庭所在的城市。如果说家庭在一线城市的，家里呢也已经有房了，那也不一定需要出国。那一个是中国的高考啊，对几个一线城市呢是有优待的，中上游的成绩就可以去不错的学校了。第二呢，是孩子从小待在大城市里，见识会比较的广，对建立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呢有帮助。那国外很多的学校啊，就其实呢都是在小城市里，相对闭塞，那未必呢就比得过中国的一线城市。那再一个，中国的一线城市里呢，除了房子、交通贵一些外，物价、服务什么的，其实呢反而便宜。那因为大城市里汇集了全国的资源，竞争相对激烈。比如说在上海市中心吃饭，价格并不比无锡、苏州贵啊，那甚至很多优质的日料，上海还会更便宜一些。而同样的工作，上海的工资呢也会更高一点，而且也更容易找啊。所以，如果家里在一线城市已经有车有房了，也未必就需要把孩子送出去。最后呢，还剩下一种情况啊，就是父母呢可能是在私企里打工啊，或者呢就是做点小生意的，觉得未来自己的社会关系对孩子的帮助不是特别大的，家庭呢也不在一线城市的，孩子的成绩呢又不是非常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啊，我觉得呢就可以考虑让孩子出国念书了。因为中国现在优质的教育资源、社会资源呢还是比较紧缺的，这个导致普通家庭的孩子和父母呢需要付出比外国人更大的努力才能得到一点有限的资源，付出和收获啊是完全不成正比的。在发达国家啊，由于资源比较充沛，老百姓呢是不太愿意卷的，哎，这个就给中国的孩子提供了机会了。如果有相同的机会接受教育，中国的孩子通常会做得更好。即便说孩子表现一般吧，就是一个平均水平，那么将来他毕业了，生活呢也是比较惬意的。反正呢，肯定是要比中国舒服啊！那些在网上喊着"哎呀，这个国外大农村和中国没法比，要回去"的孩子，正是我前面说的那些未必需要出国的孩子。 因此每个人呢可能说的都是实话，但是实话未必适合所有人。然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下啊，应该什么时候出来，选什么学校。纯粹我个人的观点啊，就如果决定了要让孩子出来，那就应该要尽早出来，最好呢是在小学五六年级那会儿就出来，让孩子呢在中国稍微接受一下国内的基础教育，养成良好的习惯之后呢就可以出来了。因为如果出来的越晚啊，孩子呢就越难适应，价值观的冲突啊就越大，孩子其实呢是比较难受的。另外来得早呢，社会融入度会更高，将来进入社会啊，天花板也会更高一些。大家看这个美国硅谷的那些大公司，老板呢基本上都是二代移民、三代移民，但是几乎看不到一个一代移民。那说到底呢，还是社会融入度不行。你融入度不行呢，就只能做技术，做不了 leader。然后呢，咱们说选学校，最前面说的这个没钱人的留学啊，实际上选择余地并不多，就是哪儿的学费低、奖学金高就去哪儿。那未来毕业了，直接呢就按照政府的要求工作，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然后呢，说到中产啊，中产呢既然有点钱，那就需要仔细规划了。那其实我前面说的几个点呢，也是可以用在孩子选学校上啊。最基本的一条和所在的城市相关，这个和我说的国内一线城市的孩子不一定要出来的逻辑是一样的。大城市里呢，能接触到的信息更多，教育资源呢更充沛。未来升学会更容易，毕业之后呢找工作也容易，而且呢刚出国了那会儿最眼前的问题啊是生活不能适应。大城市里服务业会更加的发达，除了语言关有点困难外，生活上呢不会受太多的限制。如果是跑到乡村去上学，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会非常的难受啊。第二条呢则是这个城市里呢最好能有比较大一点的华人社群。对于孩子来说啊，这个倒不是必须的，不过如果孩子是出国读小学初中之类的，那肯定会有一个家长陪同嘛，有一个比较大的华人社群呢，会让这个陪读的家长收入很多。第三条呢，咱们终于是要看一下这个学校的本身了。那如果是大学之前去读书的，家长呢要研究一下升学的路径，最好呢是将来能直通罗马，能去比较好的初中、高中，再去到大城市里的顶尖大学。那这个大家要和中介仔细的探讨啊，或者自己认真研究一下，因为很多野鸡学校呢，读完了根本就不能升学，本身的学历呢也没个鸟用啊，就是纯粹骗钱的。那如果是直接读大学呢，那没什么好说的，就尽量去排名高的大学嘛，最好呢是能进世界前100的。那很多直接读大学的社会融入度会比较差啊，最终呢还是要回国。那排名前100的文凭回国还是比较好用的，那别听媒体说什么海归不行了啊，前100的文凭呢你去到香港可以直接拿身份，前50呢到上海也是直接拿上海户口的，还是非常香的啊。那如果说成绩特别的差，家里呢将来找工作也帮不上忙的，那就回到我前面说的嘛，读个容易找工作的大专，千万别想着镀金读个野鸡大学啊，那就是纯粹浪费钱了。第四个呢则是价值观的问题，那这个就和国家地区还有学校有非常大的关系了啊。比如这个同样是五眼联盟国家，澳洲、新西兰、英国那就会比美国保守一些，再比如说香港、新加坡，价值观呢又会更加接近中国大陆。那然后同一个国家里呢，不同学校的校风也会不一样。拿新加坡举例啊，因为我对新加坡比较熟悉嘛。那新加坡的学生在小学结束之后呢，最好的两所初中啊就代表着两种风格。莱佛士系的孩子呢更加的张扬自信，政界里呢莱佛士系的人比较多。华中系的孩子啊就更加的内敛团结，华商领袖的孩子更多的是在这个系的学校。比如说你想经商，那就应该去这个系的学校。那这个和中国的标准化教育啊不太一样，新中国的学校呢是没有自己的价值观的，它的价值观基本上是国家统一的。国外的学校呢则各有各自的风格，就像在美国，政府哪怕通过了 LGBT 的一些相关法案，私立学校呢该不鸟还是不鸟。那有些教会学校比如说同性恋了啊，甚至还反对婚前性行为啊，这个呢就需要家长仔细的去研究一下了。目前在亚洲的话，我个人是会比较推荐来新加坡读书的。新加坡有几个优势啊，有自己的机场，离中国又近，到上海呢不过5个小时，是国际一线城市，公立教育的资源非常的充沛，基本上只要能在新加坡上到一个公立的小学，家长积一点啊，保底也能上个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的社会资源呢也非常丰富啊，因为有钱嘛。那最关键的是呢，新加坡的价值观非常的保守，尤其是华中系的价值观啊，和传统华人的价值观呢非常的接近。或者应该说吧，华中系的价值观才是代表着传统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反而是现在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呢是破坏了很多传统的中国价值观的。那上次我回上海的时候啊，就跟一个朋友聊天啊，他本来是要送两个孩子去澳洲读小学的，中介费什么的都给了，就跟我一通聊了之后啊，被我说的这个价值观给打动了。跟我聊的时候呢，他就联系中介了啊，说不去澳洲了啊，要来新加坡。那我不是中介啊，我也不挣这个钱，只是跟大家说啊，就孩子来新加坡读书的好处，其他国家肯定也有特别适合留学的城市和学校的啊，这个呢需要大家自己去研究了。那我毕竟呢不是专业的中介嘛，但是大家找中介谈的时候呢，可以从我说的这几个点呢出发啊，跟他们聊。今天呢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就说的肯定不太全面，细节也少，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评论区问我啊，有机会的话呢我再解答。